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你没有想过，今天在很多社会当中，很多城市当中有很多连锁店，那连锁店后面可能有一些政策，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要管理这连锁店的人。今天上帝要使用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其实这段经文当中，以西结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很清楚的帮我们描述上帝要使用的人是那一类型的人。第一方面，他必须要站立而接受神的命令，站立而接受神的命令。以西结在加巴路河边，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如何来服侍主呢？神在第一章里面让他看到一位荣耀的上帝，这位荣耀的上帝要差遣他，但是以西结必须要站起来来领受主的命令。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要站起来，上帝要对他说话，那灵也进入他里面。他里面上帝要特别告诉他，这个要帮助他，要依赖主的灵，灵就进入他里面，灵建立他，灵帮助他。你记得在第一章里面提到四个活物，下面有很多的轮子嘛？那圣灵的工作就是那么美妙，灵进入他里面，灵帮助他，灵使他站立起来。神就对他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神要差派他，神要差遣他，神要差遣他到悖逆的子民当中。这个差遣在圣经当中三章也出现了两次，神差遣他，神差遣他。那这里面这段经文当中有一句很特殊的，神差遣到悖逆的人群当中，特别这样告诉他，主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但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当中有了先知。为什么会告诉他他们或听或不听呢？其实以西结接受这个命令的时候，神其实已经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听你，不会听。那我们应该稍微温习这个历史，这时代的背景。有一群人已经跟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还有一群人留在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还没有全部的沦陷。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这段时刻当中，以西结神要吩咐他讲一些话语，他要依赖主的灵，主的灵。他们或听或不听没有关系，要知道他们当中有一位先知，神其实要差派他，这样吩咐他，这样一直要提醒他，他们不会听你的。在以西结书中其实经常会有重复的句子，为什么要重复呢？因为这些重复的句子正加强这个圣经要吩咐他所要处理的一些事情。以西结除了依赖主的灵，他要传达主的话。在第六节第七节当中，神告诉他们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他们可能是可怕的，但是你不需要怕他们，他虽然是悖逆之家，你也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脸色惊慌。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把我的话。除了依赖主的灵，他必须要传讲主的话，主的话。各位，今天当我们看到人离弃主的时候，其实最重要不是我们的话，是主的话才能感动人。在人不能，在他凡事都能。当我们愿意把主的话传开，那他们也必会听到神审判的信息，神鼓励的信息，神的圣灵会感动他们， 你也应该把神的话语传开。各位，今天我们要忠心传讲主的话语，不要随随便便把人的话传出。今天有些教会当中有些传道人没好好的预备，他们有时候没有按照真意传讲神的话语。其实以西结当中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要把我的话传给他们。在这本书当中经常出现，这是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耶和华的话这样的告诉我，是主的话语，是神的话语，他的话语才有能力，才有能力。各位，以西结书中很强调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从他而来，是他吩咐以西结，以西结站立起来接受这个命令，灵帮助他。这是第一个上帝使用的人，他必须要站立而领受那个命令。第二方面，从第八节到三章的第三节，他要预备，要顺从神给他的命令，顺从命令。第二章第八节，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些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他看见书卷，看见书卷，手中有个书卷在他面前，内外都写了字，那其中有哀号、叹息、悲痛的话，内外都有写字。书卷充满哀号、叹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上帝要告诉他，他要到悖逆之家，所以要讲的话语是很严厉的话语，所以要传讲的话语是这个很重要的话语，是那个世代的信息，他要向他传讲。那这是先知该接受命令的时刻，他不但要预备，他要顺从神的吩咐，他要往前走，他要把这个信息传开，信息传开。那在书中除了他看见这个书卷呢，神也要他把这个书卷把它吃下去，吃下去，使这个书卷。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把神的话语吃下去呢？因为以西结书中有很多象征性的这个动作，那让观众这个当你仔细来读这段经文的当中，更加可以明白那个意义在哪里。他撕了书卷，因为他要传讲神的话语，他开口，神就使他吃了这个书卷，把这个书卷吃下去。今天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把神的话语这个吃在我们生命当中，生命当中。那神圣灵这样吩咐他的时候，要吃了我所赐给你的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感觉甜如蜜，感觉甜如蜜。各位，这是很特殊的一个信息，这个甜蜜的信息。他本来前面提到的是一个这哀嚎的声音是苦，但是他真的消化以后是很甜蜜，很甜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提到的书卷。今天我们的圣经是已经写下来，已经写下来。那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当然有些信息是先口传，口传。上帝对摩西讲话，我后来他也就把它写下来。但是以西结，当我们直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先提到的也就是这个书卷，书卷，神的话语不能更改，里面老早已经写下来。今天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今天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很喜欢有这个听新的一些创意性的一些话语，或者有时候我们用第一人称提到这是上帝的话语，上帝昨天对我说话，那这种的信息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反驳，因为这很主观，很主观。但是各位，当你注意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很重要的教导，这其实是从上帝而来，不是我们随随便便来处理。以西结真的很听话，把这个书卷 吃下去，吃在他肚腹里面。第三方面，上帝使用的人，除了站立而接受命令，除了预备而顺从命令，更重要的，他要传递而且领会这个命令。他要传递，上帝给他的信息是要传出来，上帝要他对婢女之家来传达这些信息，他们或听或不听，要知道他们当中有一位先知。那这段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上帝爱世人，就把人，尤其像以西结这般的人，愿意顺服神的人，把信息传开。那他必须要这样传递神的信息。第一次的差遣，在二章第五节强调，他们是悖逆之家，他们或听或不听，没有关系，让他们知道有一位先知。但是第二次提醒他的时候，在第二章第六节提到他们的冷漠，冷漠，他们不会听你，不会听你。其实老早神也就让他了解，这个他们可能不会听他的，听他的。我差遣你，不是往那说话深奥、源于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以色列家去。他们不愿意听，不愿意听。各位，其实上帝已经老早这样吩咐以西结。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传道人很忠心传讲神的话语，有些神使用的人忠心在那边把神的话语这样传开，可能人家反对，但是他还继续传开。当你觉得孤单，你回来看这段经文，你知道上帝老早就预备以西结，让他看到他们不肯听你，不肯听上帝，不肯听上帝。上帝老早就这样的吩咐他。有一位小传道在一个小地方忠心牧羊，那个地方本来这个地方已经25年都没有传道人，剩下的只有四位这个忠心的人在哪里，但是因为25年都没有主的这个传道在他们当中，他们冷淡离开主。当这位传道忠心传讲的时候，其实有一批人就慢慢又回到教会，一批慢慢的又愿意信靠主。但是经常的这种情况，到底是上帝的思念，还是魔鬼的攻击，还是人的软弱？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慢慢的起身的时候，大家为他很欢乐，大家很高兴听到这些信息，但是突然间有问题产生，突然间传道人生病，传道人家里有问题，突然间传道人必须要离开。各位，当我们仔细来读以西结的时候，尤其在二章第三章，当他要接受这个命令的时候，上帝要他传递这个命令，但是神特别让他先领会一些重点，一些明白这个一些重要的这个信息，让他可以明白，让他可以明白。那神要兼顾他的情绪，神要兼顾他的情绪。第三章第八节，看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特别要提起神兼顾他。以西结的名字其实是他父亲给他定名，愿上帝兼顾你，兼顾你。其实跟这一节的经文就这个很接近，很接近。上帝要兼顾他，上帝要兼顾他，上帝要他这个明白是上帝兼顾他。各位，我们服侍他的人，当然我们面对不同的群体，有时候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很关照神的仆人，但有时候我们到一些地方，可能他们不关照我们。以西结当他来到人群当中，上帝已经预先告诉他，他们不会听，不会听，但是你还是要讲，他们不会听，我预备你的心。神特别让他明白一些情绪， 让他也了解上帝，坚固他，坚固他。今天当你知道十字架的主是他呼召你，是他要使用你，我相信你必忠心继续往前走。但是当他你没有介绍，你不明白，也没有听到神呼召你，有时候这个路实在是很难走，很难走。但是上帝使用的人，他必坚固他。上帝使用的人，他必先预备他们的心。上帝使用他的人，他一定会领会上帝的命令。三章第十节是一节很重要的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心里领会，耳中听闻。心里领会是指什么呢？其实这边要提出，上帝讲出他的话语的时候，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他的心中，要明白，要消化，要了解。今天假如你要这个一篇的信息可以真的感动人，一篇的信息真的可以帮助人，必须是上帝的话语。那传道人或是服侍他的人必须要明白，而且能领会，而放在他心中，心中。那他也要细心来听从，细心来听从。这边特别提到的听从这个字，还是听闻，我们和本翻译听闻，其实这个字是提起这个要明白，要真的愿意顺从，要在耳中明白。今天可能我们知道某一些上帝的命令，但是我们不愿意顺从他。一位神使用的人必须要先领会，当你传达一篇的信息真的可以帮助人，其实是因为你明白神的话语。当一个传道人没有这个施意奉献，他很难传达这个信息。当他不愿意走出来，不愿意舍己的话，他也很难讲这方面的信息。当他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回转，他有时候很难传达这种悔改的信息。要心里领会，心里领会，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他，在神的面前安静的听神要给我们的一些话语。今天在忙碌的社会当中，可能我们的时间都充满很多这个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处理，但是每天清晨的祷告，每天清晨的灵修其实非常的重要。偶尔也要有时候退到神的面前，退到神的面前安静等候，领会他的信息，领会他的信息。各位，三章第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为什么以西结侍奉可以那么顺利？为什么以西结侍奉当中他可以传讲呢？其实当我们仔细来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看到里面充满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看到以西结真的是领受主的命令，真的把它放在心中，把它放在心中。三章第十一到二十七节，其实神要以西结来忠心传讲神的话语。三章十一节说，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各位，这一节的经文又重复了，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或听或不听，要知道他们有一位先知，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今天我们知道世界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哥培里，当他传讲的话，他一定会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有一次他突然间没有这样讲，他以为他就可以很简单就把圣经的话语这样传开，但是当他扪心自问的时候，稍微省察自己的时候，那一次的布道会，那一次传达信息的时候，很少人真的明白而认识这位主。但后来假如我们有看他的这个讲章的话，你会经常 这个看到他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没有机会访问哥培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深深的明白以西结书中的信息，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其实这句也不是以西结发明的，因为当我们来读前面的一章经文，或是来读以西这个耶利米书，你知道耶利米也就是这样经常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受他的影响，我相信他也一定读他的读他的所讲的一些信息。各位，今天当我们回到主的话语，其实神使用的人必须要忠心传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然要忠心传讲。后面从这个16节一直到27节，过了一个礼拜以后，神也特别呼召他，神要他做这个守望者，守望者。这守望者必须要警戒他们，这守望者必须要把神的话语传达，这守望者必须要好的使他们可以回转。那这守望者在第三章出现，在33章也出现。我们知道这个守望者其实就在以西结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神呼召他，但是要他成为守望者。所以在第四章一直到24章，我们看到他讲很多很严厉的信息，他就是在那边把神的话语传开，把神的话语，特别是上帝吩咐他的话语，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传达。第22节到27节，神要他做神的出口，神的出口。啊，其实这段经文特别也提起，他要哑口无言，不会讲话，不会讲话。那当神吩咐他要传讲的时候，他才讲。那这一节的经文，这个到底是指什么呢？其实解经家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两种的解释。一种的解释呢，是按照我们圣经这样讲的，就是神吩咐他讲的时候他才讲，这个他忠心传讲神的话语，到沦陷以后，到耶路撒冷沦陷以后，他可以大胆的传讲其他的信息。那有些解经家呢，特别针对这方面，特别就是说前面的这一段可能是他都安安静静都不讲话，所以有这些象征性的动作。无论你怎么解，其实这边要提出一位传道人，一位先知，他必须要好好的传达神的话语。让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到底上帝使用的人，这位先知要传达神的话语要做些什么呢？他必须要接受神的呼召，其实这个呼召很重要，他要站立接受命令，站起来听神的命令，那灵也让他可以站起来。今天我们可以顺服上帝，因为圣灵感动我们，圣灵催逼我们往前走，接受上帝的命令。第二方面，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态，我们要开口而顺从神的命令。最后，我们要忠心把神的话语传讲，传递而领会他的命令。各位，这段经文当中，在七天以后，圣帝也特别吩咐以西结做他的守望者，做他的出口。啊，其实这个跟前面他的呼召就连接在一起。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这荣耀的上帝要使用这个以西结。你愿意来服侍这位荣耀的上帝吗？你愿意服侍他吗？今天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来传递神的话语，很多地方还必须要传讲一些很严厉的信息，很多地方还需要主的话语有忠心的传道人，上帝使用的人忠心来传达。你愿意吗？上帝要告诉我们，你该顺服，你心里该领会，你应该开口 做神的出口，有很多人在那边等待你，但是要记得或听或不听，他们当中有一位先知，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把神的话语传达，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各位观众，我们今天就谈论到这里，愿神祝福你们，愿神让大家愿意顺服圣灵的教导。